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开创了康熙盛世，康熙在位61年，文治武功，开疆拓土，安邦乐民，被称为中国帝制历史上的一代英主。康熙被后世称为仁皇帝，他从少年时就开始熟读中华传统经典，并且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告诉大家，经史子集千本万卷，无非仁义礼智四字，程朱理学滚瓜烂熟，无非天理良心四字。因此康熙所尊崇的是天理良心，他用了一生来实践了这几个字，或宽仁或严厉，无不遵循着内在的道理，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共赞其仁爱，官员拜首，百姓臣服。宽仁之道，康熙的仁爱首先表现在他对百姓施行仁政上。孟子曰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这种民本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在康熙的政治生涯中，爱民、恤民、察民、施惠于民的思想和政策比比皆是。他认为只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其理想的太平盛世即会出现。他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，减免赋税，并规定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。后来雍正又规定了摊丁入地，就是说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到这时候取消了。康熙16年，康熙在塞外视察时，有一次在巡查的路上，有一个人卧倒在路旁。按照正常情况，此人阻挡圣驾，应该严加处理。康熙却说，要问一问是怎么回事。他让侍卫把躺在路边的那个人推醒，问他的名字。原来此人叫王四海，是雍公，在外打工谋生，他在回家路上又饥又饿，就晕倒了。康熙立刻吩咐人不要惊吓了他，还命人马上弄热粥喂给他吃。康熙还详细了解了情况，得知他的家境很困难，于是命人给他盘缠，还让人把王四海送回了家。古人云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康熙爱民，从小事做起，他的仁爱之道由此可见一斑。康熙不仅对百姓实行仁政，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实行宽刑政策上。康熙22年，全国秋决，即判死刑的犯人尚不及40人。康熙对犯法的朝臣也实行宽刑政策，鳌拜死罪可是只判处了监禁，索额图结党营私也没有处死，杨光先诬告他人也免于死刑。康熙25年，他对朝臣说，我认为自古以来帝王辅随统御百姓，政治清明，教化通畅，与其以刑罚惩治民众，使人畏惧法网，幸免无罪，不如以道德感化，使民众纯一向善，不忍心为非作歹。尚书上说，天下万邦调和融洽，黎民百姓变得良善和睦。又说，皇帝对臣下简明易行，对民众宽宏大量，唐尧舜禹的时代依从人们的愿望来治理， 像风一样鼓动四方人民，其效果就验证了这一点。我曾经倾慕上古的兴隆，努力推行教化，希望以此感发人们的天良，与他们一起走向正直之道。只可报恩，不可报仇。在收复台湾之前，康熙在朝廷上征求大家的意见，一些人认为应当启用台湾的降将施琅，因为他熟悉台湾的具体情况，而且指挥能力出众。另一些人认为，有人上书说施琅与台湾政事藕断丝连，他鼓吹出兵台湾是要将军队拐走投降政事等等。康熙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，施琅的儿子施琦，侄子施翰试图归附清朝，结果事情败露，两家73口全部遇难。他解除疑虑，将兵权全权交给施琅，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。出兵之前，康熙对施琅说，朕不怕你不能攻克台湾，但朕实在也有忧心之处，你知道吗？施琅不解，睁大眼睛看着康熙。康熙说，郑成功部下有的与你有恩，有的与你有仇，恩怨连接，十分复杂。如果你一战全歼，自然不用说，如果有肯归降的，朕送你8个字，只可报恩，不可报仇。康熙对施琅的支持和信任，使得施琅能够全力放手一击，并在战争胜利时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待俘虏，使归降者心服口服。偷税1两白银的人。有一年进京赶考，昆山市叶方矮获得金榜题名，他是当朝著名的文人名士。经税务衙门检查，查出其欠缴国家税收1两白银。叶某认为所欠国家税收只有1两白银，微不足道，便写信给康熙，请求宽大处理，免除责任。然而康熙不徇私情，按照当时律法规定撤销其功名，并予以惩处。康熙朝倡导清廉，对税赋贪污舞弊者予以严惩。四川官员贾永士在征收国家税收时，每征收200两白银，自己私自加收12两白银。除贿赂给自己顶头上司四川巡抚能泰20000余两白银外，其余的白银20000余两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四川巡抚能泰因受贿被处死，贾永士按大清律例本应是处死，但因其不久病死，故未能追究。山西太原知府赵凤照私自设立税种名目，强行征收并且据为己有近20万两，也被处死。康熙36年，山西巡抚温宝、布政使甘度相互勾结，贪赃枉法，盘剥百姓，导致蒲州百姓皆逃入山中，聚众反抗。康熙皇帝委派涡轮前往招抚逃民，并且对涡轮说，蒲州之民如不肯降，即押温宝、甘度至彼处立斩，如此贪官若不诛戮，何以服众？巡查河道，明察秋毫。康熙46年春，南巡到苏北视察工程，在详细了解情况后，便问负责河务的地方官员张鹏和对于工程的看法。 张鹏和回答，皇上爱民如子，不惜百万黄金，拯救群生，黎民皆颂圣恩。康熙帝对这种只知歌功颂德，对治河工程却毫无益处的回答并不买账，对张说，你所说的都是无用的空话，我要问你的是河工事务，你做文章可以敷衍成篇，要论正事必须实在可行，然后才能发言。张鹏和回答，我原来是根据前人的图样决定开溜怀套河的，后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请皇上亲临阅视，亲定开不开河。康熙帝听后严厉斥责他说，今天看到沿途所列的标杆错杂无序，竟然无人知道究竟，此事不留心，何事方留心乎？接着康熙明白地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一是开挖的河道地势太高，水不会通达；二是开河标杆多在人坟墓之上。康熙帝又阐述不能办溜槐套工程的道理，如开挖溜槐套河，必然凿山穿岭，难度甚大，即或成功，将来蓄水泛滥，或者漫入洪泽湖，或者会冲垮运河。与其开溜槐套无益之河，不如将洪泽湖出水之处拓延，令其宽深，使清水愈加畅流，至蒋家坝、天然坝一带，再更让河道更加宽畅，这才是好的解决方法。之后，康熙帝下令将沿途所立开河标杆全部撤掉，百姓见之欢腾雀跃。其后康熙训斥张鹏和说，你所任用的官吏对于河工事务漫不经心，你在官府中两三月不去巡视考察，又怎么能知道真实情况呢？并告诫张鹏和说，你等奏报的开溜槐套河，不仅是地方官吏稀土私肥，也是河工官员忘记升迁，这些人怎么能开河呢？张鹏和看到康熙对于情况了解得如此详尽，惭愧万分。不久，康熙下令对渎职官员分别给予革职降级处分，只是张鹏和等人宜时时巡视河堤，不避风雨，以免尽职守。可见康熙帝对官吏奖罚是很分明的。康熙认为，新法为治法之源，在庭训格言中这样阐释道，人为一心，岂为念虑，念虑之正与不正，只在顷刻之间，若一念不正，顷刻而知之，即从而正之，自不至离道之远。意思是说，人只有一颗心，心一想就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思想念头的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，如果产生的一念是不正的，马上就知道了，随之立即纠正它，自然不会离正道有多远。有一代明君，必有一代贤臣，各级官员纷纷效仿，以人品相砥砺，以名节操守为上，爱民惠民，清廉之风蔚然而成，海宇升平，人民乐业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一代英主康熙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